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想深思追寻一个核心的问题，追寻什么？就是追寻那个 living， 追寻那个活着，这才叫做生。我们讲过，人生如果没有福音，最确定的一件就是死，不但是身体的消亡，更是我们整个灵魂完全的灭亡，完全的沉沦。圣经用这个词 perish， 就是整个好像灭没。感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他替我们承担罪所要求的代价，替我们承担罪所带来的痛苦，罪所要求的代价最高的就是死亡。你从法律角度大概也比较容易理解，对罪的最高的判刑判决就是死刑。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像我们谈到，人本来活着应该要来荣耀上帝，但是我们亏缺了。什么意思？就是不但是活不出上帝的荣耀，缺乏了上帝的荣耀，亏负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就活得不像上帝原初所造的人，不但失去了神的形象和样式，而且我们处处与神为敌。这个就是圣经描述的最最本质性的一个特点，一个特质，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圣经从这个角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没有一位能够真的活出像上帝原初所造的他的旨意。他称那个人叫做亚当，亚当这个词其实翻译成英文就是 man， 就是人，当然包含包括夏娃。神看他们两个人好像一个人一样，但是当人活不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其实讲的直白一点，我们都配不上那个大写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认为说我们是这个高等动物。那这个有一位传道人，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唐崇荣牧师，他特别提醒，他说请注意啊，以后千万你们生气啊，不要随便用动物去比喻一个人，讲人家什么狼心狗肺，他说这种都是对动物很严重的侮辱。蛮有道理的，因为你看大部分动物其实活的还都是神原初规定他们的，定规他们的，唯有人，圣经说我们的内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想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个家里面猫跟狗打起来吵起来，我在想如果你听得懂他们的话，大概骂到吵到最厉害就互相对骂，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这个大概是动物能够想出来的，这个真的就是变成最极端的。就是因为圣经上说真的人心已经坏到极处了。但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基督不但是承担我们的罪，接受罪所要求的代价就是死，他替我们尝了死的味道，他替我们接受了死亡所带来一切的痛苦，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石破天惊，这是古往今来你从来没有听到这样一个信息。死亡被战胜，他爱每一位，因此他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替我们承担这样的代价，替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大功。所以他叫一切信他的能够不致灭亡，反得 永生。灭亡就是你永久性的，你的灵魂跟上帝隔绝。有的人以为灭亡大概就灵魂不见了，灵魂消失了，灵魂像灯一样，这个开关一关就黑暗了。其实圣经讲到这个灵魂的灭亡，如果真的以后不见了，那倒坦白讲好像对你也没有太大损失，你最多就是灵魂不见了，或者说灵魂死了。最可怕的这个死亡，在圣经里面强调的灵魂的死亡，是指到灵魂永恒性的跟上帝隔绝。这个其实就是圣经讲的地狱的概念。地狱是代表什么？就是上帝的真，上帝的良善，上帝的一切美好的生命都与那里完全无分，完全隔绝。你想一个没有真的，没有爱的，没有良善的，没有美好的那个地方，你的灵魂是永永远远在那个地方。有的人婚姻不幸福已经说，哎呀，这个好像是活在地狱里面一样。但是也许你会觉得有一天不管怎么样，可能就一个走了，或者虽然你当时觉得生不如死，但是有一天反正要结束，可能你还会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如果灵魂永恒性的在这样一个地方，那一种的痛苦是几乎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用我们人有限的头脑能够去想象的。所以圣经谈到那个其实叫做永死。这个概念你知道世界上一般没有的，死亡我们觉得好一刹那间就完了结束了，不是，那个永恒性的与上帝的隔绝。永生是永恒性的与上帝在一起。所以我想到当我们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经文的宝贵，就是它好像把上帝生命的本质，神就是爱，他要来救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爱每一个世人，爱他所造的。他看到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光景，我们也许自己都觉得无所谓，我们自己都觉得已经自我放弃，自我放逐，但是上帝不会，他想尽办法要挽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担当我们的罪，站在人的地位，借着他的顺服，借着他的圣洁，借着他完全按上帝的旨意来生活，借着他所传扬的神国的道，就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这就是神的生命，这就是神的道路，这就是天光之上上帝的启示。我们讲过，今天下午我们谈到当耶稣说我是 I am，这个称呼完全是上帝的自我介绍。所以当耶稣能够用这个，就代表他是从神那里来，因为没有人敢用这样的一个，不但是现在时态，而且是用了上帝原来的他的一个自我显示、自我启示、自我介绍。所以何等感恩，当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单单因为我们的相信，请你留意啊，有限的要跨入无限，你一定会同意，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相信。你发现这件事太奇妙了，因为有限的，你要跨越中间那个鸿沟，是没有办法跨越的。你从数学上就知道，有限，有限，有限，加无数个有限还是有限。你要进入那个无限，比如说像微积分，各位都知道为什么说人是有限的，因为你除了加上上限下限两个边界条件，你是没法得出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在微积分里面，各位都知道当那些符号出现的时候，无穷大，无穷远，无穷小。我请问你，它的数学意义在哪里？若没有这位永恒性的上帝，这几个符号是毫无意义。但是它被证明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人有限的， 你要去所谓把这个微积分要积出分来，你就不得不加上限制边界条件。其实这个边界条件一加呢，就代表我们是在有限界里面。所以圣经用这个相信是太有道理了。当然我也提过这个昨天的专题里面，古希腊人老早就已经发现了，古希腊人说人其实所谓的科学，这个是人最肤浅的一个了解，对自然界的了解，这个叫做 you know， 你可以知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上面那一层呢，就叫做 you think， 你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所谓的物质的层面，这个对应的就是哲学了。所以科学的最高学位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真的有人跟我说，张牧师不好意思啊，叫我 PhD 啊，我真的不敢当啊，因为这个是哲学博士。他说我拿的是电脑博士。那么哲学，他说其实这个黑格尔、黑默尔我都分不太清楚。这个他的意思就是他也没有读过什么费尔巴哈啦、什么康德啦、什么黑格尔啊这些哲学家，但是我一概不知道。叫我哲学博士，真的很不敢当啊，很不好意思。我说你也不必要那么谦虚了，因为虽然你的论文可能是做所谓科学的论文，但是你的博士的训练是一个哲学性的训练。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一个根本性的就是所谓的理性，所谓的逻辑。那么你的博士论文其实大同小异，对吗？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各个专业的论文，但是基本的methodology 是一样的，方法论是一样的。你先有一个假设的命题，然后无论你透过实验室或者是田野调查、社会访谈，看你做哪个方面的，然后最后呢推导出来你的结论符合你的假设。当然中间你可以念一大堆的那个 reference， 把前人已经做过的这个方面的资讯资料你把它汇整起来。基本上一个 dissertation 一个论文就是这样。这种的方法论是一个哲学性的方法论，但是希腊人发现这个上面还不够，在这个上面从 you know you think 上面叫做 you believe 你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思想也不能天马行空啊，你的思想也需要有个边界，因为你是人啊，所以你必须要首先确定相信一些基本性的东西。做科学的都同意，如果我不相信这个宇宙是有规律的，我怎么去做这些科学呢？因为科学其实是把规律把它发现出来， discover 就是把这个盖子把它打开，这个规律不是你造的，你也造不出来。牛顿的三个定律是牛顿造出来吗？不是，不过是他发现了原来我可以把这些规律用那个物理的方程式把它写出来而已。换句话说，谁设计了这么奇妙的在宇宙里面的规律？若没有一位超然的、远超过我们人类的这一位智慧者、这一位创造者，今天下午我们谈到上帝的特性属性，至高的、全能的、我是的这位上帝，我们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所谓的科学。所以这个对应什么呢？对应的就是 Theo， 这个词就是神，英文叫做 Theo， 然后呢 Theology。所以你不必惊讶为什么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比如我今天也提到这个1844年的5月24号离现在大概差不多180年以前，这一位叫做 Samuel Morse 摩斯，他就从华盛顿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的电报，从华盛顿就发到巴尔的摩。这个电报只有几个字，What has God done? 上帝做了何等的大事？这位发明家、这位科学家被称为电报之父。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摩斯 code 牧师电码，就是这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发出的人类第一份电报就是上帝行了何等的事。我想一个真正严肃的科学家，他一定同意我做科学不过是去发现上帝的奇妙，上帝的伟大。所以古希腊人说一个人其实三个层次， You know 对应的是 science， You think 对应的是 philosophy， You believe 对应的是 theology。 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对这位上帝的敬畏，没有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你后面根本好像根基性的东西坍塌了。我们今天常常把它倒过来，我们说科学万能，科学至上，其实这样的想法本身就非常的有问题。所以我想到今天晚上当我们来谈福音带给我们什么，首先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一下今天这个词上帝视角，好像人类常常用，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卫星上去，有星链，有各种的这个无人飞机，好像呢这些东西呢看的东西都跟我们过去的视野视角不一样，比较立体的，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上帝视角。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看我们，特别是日光之下，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其实在神的眼中看，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诗篇九十篇，这个上帝透过一个人把它记载下来，神的启示，看一看我们人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信福音，首先要知道到底 Who am I。 那你说日光之下这一位作者，当然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自己，圣灵默示给一位叫做摩西的，他就把它记下来。诗篇九十篇，摩西说，在你看来，上帝啊，从你的角度看我们，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人类一直希望长生，一直希望延年益寿，上帝说好，就算你活一千岁怎么样，不过是一天而已，而且这一天已经翻篇了，已经过去了，这个叫做已过的昨日。第一个人生的比喻，第二个呢又好像夜间的一根更短，一根是两个小时，如果一天还有二十四小时，那么一根就更短。但是你注意，不单是长短啊，就是人生不管你活了多长，你其实在上帝眼中都已经老早像昨天一样。我们知道谈昨天没有太大价值，因为都已经过去了。所谓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提了个半天有什么用？在上帝眼里，你的人生已经像翻篇一样。而且呢，夜间的一更什么意思？就是更短，而且是在黑暗里面，在暗夜里面。我想这两个比喻好，一方面谈到我们的人生，请你留意，我们人强调寿命，上帝看我们是生命，这是两个概念。寿命，你一年又一年活，很多人都知道你活了很久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啊。如果这里痛那里痛，你的或者说你的生活质量一点都没有的话，你还活着的话，好像真的很多人说生不如死，我还不如早点走。我们的人生，第一个像翻篇的昨天，第二个像夜间的黑夜中的两个小时，第三呢像大水冲走一样。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在发大水，各位留意一下，最近这个洪水其实是危害相当大。当然美国也发生过，像那个 Louisiana 那边， Houston 那边曾经那个大水，你知道大水冲过去以后，什么都剩不下，剩下都是断壁残瓦，废墟一片。 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你千万不要觉得我现在很厉害，哇，我有学位，我有房子，我有车子，我有这那个，其实真的是这样，好像水冲过一样。第四个呢，像睡一觉一样，人生如梦，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第五个呢，像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想现在五月天好，各位看看外面好像这个树木很繁盛，但是当你到了秋天，当你再到冬天，你忽然发现那些曾经这么翠绿的、这么茂盛的，怎么忽然间一片枯黄呢？上帝眼中看我们的人，日光之下，刹那间我们的人生就这样。那么第六个如同呢，更实际，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生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原来是因为当我们与神为敌以后，你知道上帝真的那种震怒，就是这个本来是我造的，本来是按我的形象和样式，是我看着这么美好的，到今天竟然会坏到极处，这样震怒，所以变成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个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古人都说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这是你人生里面真正，你想一想，大部分的时光。以前说我们华人人生四大乐，对吗？那个久旱逢甘霖啊，这个金榜题名，然后呢洞房花烛，然后呢这个叫做他乡遇故知。结果现在很多人看看这四个，好像久旱逢甘霖，别水太大了就给淹了啊。那么这个洞房花烛呢，是曾经的天长地久，后来发现叫能撑多久，好像也这个有的闪婚，有的闪离了，有的还没进洞房已经崩了。那么这个金榜题名呢，这个好像也有的有点后门，有的有点路子的话呢，这个不用金榜题名他也进去了。好像最近爆出来上海那个交大的樊大小姐，根本可能看过一路保送啊，这个人其实看了人品也不怎么样啊，结果呢就反正有路子嘛啊。那么他乡遇故知呢，有人说前面要加两个词，叫最怕他乡遇故知啊。哎呀，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也不晓为什么哈、啊，就是这个你防我，我防你，这个不遇见还好，一遇见这个真的是坑了，掉坑里头啊。这个所以很多时候，那种叹息哈，就是你回头一想，怎么突然间人生已经眨眼就过去了。第七个如同是什么呢？这是讲的非常实际，摩西到现在已经3500年了，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我告诉各位，人类过了3000多年，其实这个数字大概还都蛮准的，你最多就加个10年15年上去。你说现在一般人生的年日80，若是强壮可到90，当然有些可能就你最多也就加个15、20年了不得了。人生年日是90，若强壮到100，你大概都不敢说人生是100，若强壮到110，大概不太敢讲。但是保罗说，这个摩西说，不管你活多久，你当中可以夸口的就12个字，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你发现是不是这样的人生真的很准啊？上帝好像从来不跟我们玩虚的。劳苦愁烦，就劳苦你外面忙不停，愁烦是自己的内心也一样折腾，一样的忧虑焦虑思虑愁烦在里面。转眼成空，就是有一天你忽然间会发现，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到底忙什么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首诗歌，这个很流行，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开始我以为是一位中国人写的，后来发现不是，是匈牙利的一位诗人，很年轻。这个人呢叫做这个裴多菲，其实他的原文非常简单啊，他的原文说，这个 life is dear， 那么 love is dearer， 就是更可爱一点，生命很可爱，爱情呢更可爱。但是呢，最后一句呢，他说 both can be given up， 这两个都可以放弃 for the freedom。那么这个应该是这个英夫，好，中国这个五四时期的一个文学家呢，就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哇，那个时候好像很多年轻人热血沸腾啊，这个为了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这样那样。其实这个裴多菲本人就很惨，他那个时候也是投身所谓要投身这个匈牙利的这个那个时候的欧洲革命，结果呢年轻轻26岁，就其实到现在人还搞不清这个人活着死了，就是在战场上后来就不见了，失踪了。那么当然是死于战争啊，但是到底这个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尸体都没找到，就被列为战场失踪人员，年仅26岁。我们人好像有很多的理想梦想，所谓的价值，这是我人生的意义，这是我人生要追求的。从五四开始，多少年轻人所谓愿意抛头颅洒鲜血，那时候就是高喊这句口号，生命的价值，爱情的价值都很让人心动，但是若有自由的价值，我愿意抛弃这一切。那么五四到现在差不多100年过去了，你想想看，其实100年也才刚刚过了不多久。这些话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但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一场笑话一样。我们的人生，你忙了半天，你以为你追求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圣经啊，真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圣经呢，特别用一位，他从人的标准看呢，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赢家。这个人呢，要钱有钱，那么要权有权，要颜值有颜值，要聪明有聪明。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当时以色列最强盛的那个国家的国王，叫做所罗门。不但是官二代富二代，他老爸大卫，那么传到他的时候呢，真是可以说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就这样一个权势地位，而且又聪明非凡啊，远近闻名，都要去听他讲这些智慧的话语。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圣经，借着他有3卷书，雅各书、箴言书、传道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特别是旧约的圣经，每一卷都是预表这位真正的君王。但是如果你从字面的角度，你会发现雅各书好像是一个年轻人在恋爱当中，他会觉得那个爱情的价值，爱情的这种甜蜜是超越一切的。但是到了箴言的时候呢，好像一个人慢慢已经过了这个年轻的岁月，到了一个中年的时候，好像人生累积了很多，开始发现智慧好像更重要。昨天下午我们特别谈到怎么来得到真正的智慧。但是如果你到了传道书呢，这个所罗门讲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虚空。他突然最后发现，无论是年少时候对爱情的向往追寻，无论是所谓步入中年开始对智慧的收集，各种的思考，到最后呢发现，所以他在那里传道书，他下一个结论，总归而言，人要认识上帝。我想确确实实你会发现，从价值的角度， 慢慢的人生就会这样，你从一开始对爱情以为价值最高，在上面一点好像智慧的价值，到最后你会发现一定是信仰的价值。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提问的时候，有个问题说什么是 the meaning of life， 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呢？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信仰，你到最后就发现圣经的描述太准，如飞而去的人生，你也不必谈意义。现在很多人就这样，你跟我讲意义，你讲意义的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坦白讲就是这样，如果几十年光阴30000多天日子，我想了个半天，想意义 有用吗？实际吗？所以其实上帝要告诉我们，从他的眼睛眼光，从上帝的视角看人，我们生命不但短，而且虚空无奈苍白，充满了与神为敌，也充满了上帝看到我们实在不像样，这就是我们的真相。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到这个日子，有人根据这个做了一条曲线，我发现这两条线，一个是如果80岁的人生，那么两头，一头呢是所谓受教育期限，花不少钱啊，你要进幼儿园啊，就需要开始 要付钱了。那么现在很多地方都知道这个小孩的 钱最好赚。然后呢，等到你退休以后，你无论是出去旅游也好，你看保你买保健品也好，这里痛那里痛，看医生也好，所以这花很多钱。那么两头的钱呢，从哪里来呢？大概就是你中间40年。所以有人说，中间那个呢叫做用命去换钱，两头呢是用钱来续命。但是问题，这两条线能不能拉平呢？其实坦白讲，现在80、90后的，包括00后的，也许你还没有这个感触。为什么？因为你前面基本上是属于啃老，因为那个钱其实也不是你赚，是你爸爸很辛苦。那个时候，其实50后、60后、70后，真的是非常辛苦，好不容易赚到一点钱。那么现在几乎全部都在儿女的身上，那更不用说这个当中还不包括这个通货膨胀啦，包括突然间经济危机啊，包括打仗啊，包括突然间人生出意外啊。总而言之，你要很平顺的让这两条线拉平都不太容易。但是谈到意义啊，我觉得更是这样。你想想，这个多少人以前说男孩看金庸，女孩就看那个琼瑶。就被那个琼瑶阿姨啊骗了很多眼泪啊！哇，这个我在国内遇到很多人，名字都从琼瑶书上抄来的，什么朦胧啊，月朦胧，鸟朦胧，总而言之，朦朦胧胧。那么这个用了很多，这是一看都是琼瑶小说里面出来的哈。那么一年半以前啊，突然间。你说琼瑶其实要讲有钱也很有钱，要讲有名也很有名，要讲住宅，他的台北的住宅比很多人家都大，突然就走了，自杀了。他最后留一句话，他说我像一片雪花飘然的去了，翩然的去了。哇，这个话本身就很琼瑶，就是朦朦胧胧。但问题是雪花的问题也在这里，就是从哪来的也搞不清楚，到地上很快就消失无踪了。我想一个人啊，真的有一天，我相信他下决心要自杀也不是太容易下的一个决心。为什么忽然间觉得我不要活了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也身体还可以，也没有说很多病痛啊什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来参加这个营会啊，这蛮可惜的。那么这个两个其实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对他们也不陌生，一个叫做于朦胧，我觉得他的名字大概应该是琼瑶小说上来的，就突然间朦朦胧胧跳楼自杀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哇，曾经红得不得了，就专门教大家怎么填高考志愿啊，这个叫张雪峰，忙得不行啊，钱也赚了很多，结果呢就突然间就猝死，就 忽然间那个心脏病发，才41岁就走了，那留下一个11岁的女儿。我想人生里面有的时候真是你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到，但是更可悲的就是你也不知道到底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那这种情形呢，我觉得有两个中文字是形容得很好，叫做突然。突然就是你好像很辛苦，你好像很追求，所谓的你也很上进，但是到最后呢，你发现干嘛呢？为什么呢？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这个问题，这个 meaning of lif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天你发现一定会问，为什么会这样？这种突然的人生有三样造成我们感觉很突然，哪三样呢？第一个就是你会觉得突然的付出，你发现人性里面很奇怪，就非常容易记仇，但是我们非常不容易记恩，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很多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有父母，那父母坦白讲，就算你家境艰难，就算你生不逢时，总而言之你的父母单单为了把你生出来就已经是很大的恩情了。因为坦白说，以前这个要生一个小孩这个风险非常高，我自己的姑姑哈，我亲的姑姑就是在生小孩的时候小孩活下来他就走了，他那年才18岁啊就过世了，其实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更不用说那些产妇要经历的那种的生产之苦，有人形容那个是人生大概从痛苦的级别来讲差不多是最高级别的疼痛。但是你会发现常常好像到一个程度，我们你当然有各种原因了，你不在父母身边啊，或者有时候一些争吵啊，或者这样那样，总而言之我们大概父母之恩，可能有人说大概就是母亲节的时候稍微会记得一下哈。那平常的时候好像你都习以为常，但反过来说呢，如果有一些仇，你很奇怪，有人可能不经意间一句话，有的人不经意间一个眼神，你就 不行了，你就老记得这个。那一个是我们很容易忘恩，第二个呢，我们也很容易相信，但是信到底是什么呢？信的对象是什么？又讲不出来。我们的信其实一直在换。那么第三个就是忙、劳苦。但是呢，到底为什么忙？我们也搞不清楚。换句话说，这三样哈，我想来想去，其实一个人的突然常常在这三个方面。如果你信错了，你忽然觉得很突然。我遇到太多，他们说我们早年啊真是所谓的抛头颅洒鲜血，哇这样那样，我说 我虽然年龄比他们小一截，但是我说我们能体会，因为小时候第一人总要有理想，对吧？你总要觉得有一种你相信一些东西。我们那时候相信什么呢？相信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从小就被教了解放全人类。当然他要给你一个理由啊，就是为啥要解放呢？因为1/3的百姓都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我当时一听就觉得不行，这我们活得这么艰难，竟然还有1/3人活得比我们更难，这还了得？这尤其我们的台湾同胞啊，那是想啊，哎呀，这得非得解放不可啊，这不行。进来说他们都是吃香蕉皮为生啊，那年我后来听说两岸其实宣传都差不多，真的。那个时候我后来有一天忽发奇想，我说如果2000多万人都能够吃香蕉皮，第一谁吃了香蕉也没问，第二你仔细想，如果2000多万人都能吃香蕉皮，那不晓得得富到什么程度啊，那充满香蕉，那香蕉其实卖的也蛮贵的哈。这个总而言之，就那当然我们就是说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叫做颠破不破的真理，就是我绝对相信，所以我为这个理想奋斗终身。其实这就是圣经其实一再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我们常常是信的很突然，然后呢你的付出，很多人对父母的体会是除非自己也当了父母，这个叫做养儿方知父母恩，就是当你自己有一天成了父母呢，你突然间想一想，哦，原来你的父母也曾经这样对你含辛诉苦，原来是这样的，常常几个晚上没有办法睡眠，就为了要让你可以有个好的睡眠，就说你自己突然间开始有点体会，不过通常那个时候也都已经太晚，或者说你也觉得我忙不过来了，反正我现在就有我的孩子， 我有我的生活，突然的信，突然的恩，突然的劳。但是我要说最奇妙的，福音给我们什么？福音是一针见血，不但是救我们脱离罪，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可以回到上帝那里，更是对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下的今天，圣经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单单这一章，这一章里最很重要，里面特别告诉你福音一二三，保罗说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把那个福音的内容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你再看这一章的圣经呢，从头到尾到中间呢，他就讲三件事，用三个不突然。第一个不突然是什么呢？保罗说，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也你们领受了，而且靠着站立得住。你知道人生很需要一个根基和磐石啊！我们不但是信了福音，领受了福音，而且这个福音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根基，我们人生每一步的根基都站在这个福音上面。那么第二节就提到了，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的相信，能够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两天我们在下午的专题也稍微提到，在上帝的救恩观里面是一个非常整全的一个 completely 一个整全的一个救恩，不单单是要救我们的灵魂，而且要救我们将来这个身体要完全的改变形状，这个血肉之躯是不能承受上帝的果，他要给我们一个不再朽坏，不再玷污，不再衰残的一个 spiritual 的 body，这是上帝很奇妙的整个的一个救恩。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如果真信这个福音，不是突然的相信，能够因这福音达成最后福音的终点。第二处提到不突然，在这章圣经的中间，保罗先把自己当一个例子，他说主耶稣末了也显现给我看，我好像一个没有道产其而生的人一样，我是一个早产儿啊！我原来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如果你知道保罗以前的人生的这些片段，圣经都有记载，他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他是一个很冷血的，他是一个少年轻好像很狂的，不但逼迫神的教会，而且到处去抓那些基督徒，把他们要下在监狱里面，就这么一个人。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我告诉各位，地上的恩情真的你发出的人会觉得很突然，很多父母就觉得真的很叹息。我妈妈那个时候得了癌症，在上海肿瘤医院住院的时候呢，那个病房有七张病床，这个挤得一张一张挨一张。我妈妈说：“哎呀，我每天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病床都是已经是生命垂危的癌症末期的病人。 这些人的叹息在哪里呢？我妈妈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真要信主啊！”这些儿女，他们要么不来看我们，就算来了，首先一句话：“妈、爸，我很忙啊，这个我大概待不了多长啊。”那么讲几句，然后呢，多半跟父母谈的都是关于钱财、关于房产。甚至有几次这个他们跟我妈妈说，哎呀，他们以为我们大概昏过去了，他们这个几个孩子在那里争什么呢？就是将来丧葬费谁出多少，你出多少，当然我们人都还没走啊，怎么就讨论我们的丧葬费哈？他们那种难过，他们真的跟我妈妈说，我们其实真的想赶快走赶快走，这个病痛不算一回事，心痛才是真正一个问题啊！就看到怎么儿女会这样呢？怎么我们人都没走，真的所谓久病无孝子，怎么就当看到我们躺在床上，关心的首先是我们的钱放在哪儿，我们的房子将来这个怎么分配，遗嘱怎么留。这里说只有上帝给人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不突然的，这个恩典保罗用自己来做一个见证，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我为什么现在拼命人生奔跑传福音？这个不是原来的我，是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这个恩典是很不突然，我相信各位你会同意。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听那个姐妹的见证，听那些见证，那个为什么你能够半夜黑夜里面歌唱？为什么你能够走出人生的困局？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到了人的身上，你会发现那个才叫做不突然。那么最后一处讲什么不突然，就在这章圣经的最后，首先是一个宣告，使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使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告诉各位，死亡就这么可怕。他的可怕不是在于你最后一刻断气的时候，他的可怕是他好像一个 power， 一种的势力，一种的权势笼罩你，而且他向着你笑啊，我一定赢的，你到最后你别看，我一定赢。这种的可怕，然后呢，他好像一个钩子一样，他借着什么来勾你呢？就借着罪来勾你。你发现人就是好像挣脱不了啊，所以中文那个罪这个字呢，现在好像变成是上面一个是，一二三四的是，下面一个非，有人说大概就是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这个以为是这个，不是，原来那个词你看那个繁体就比较清楚，那个是一张网，是一个网，非是什么？非就不正，是错的。每个人我们都知道那个错，但是那张网把我们全部笼罩，这个叫做权势，这个叫做毒钩。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讲过罪的权势可怕就在这里，你一拿律法来对照了，马上显出来。结果呢，他要求什么呢？就是要求死，对吗？因为法律上最高的罪的结束就是死亡。所以本来这两节经文55、56是非常准确的讲到，原来死亡就是这么凶狠，他向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这是富兰克林讲，这个现在美国100块最大的上面就印的这个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他说什么呢？他说两件事对每个美国人是一样的，第一个叫做 tax， 第二个叫做 death。 我们老中一听呢，第一个不太确定，因为 tax 我们可以偷税漏税，那么 death 你没话讲，对吧？大概这个很确定。但是这里突然发出一个赞美，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到底我们信耶稣这个 victory， 这个得胜，得胜了什么呢？得胜了死，得胜了罪，也得胜了律法。 得胜律法不是说律法变成负面的，而是我们真的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全了上帝的律法。神今天看每一个信他的人，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一件好像穿在外面的袍子一样，他看我们这个人，这个叫做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是义的，是完全圣洁无瑕疵的。上帝透过基督看我们的时候呢，就消除了神的愤怒，止息了上帝的怒气。神看我们可以再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到了最后那一节十五章，保罗说，如果你知道你今天得了何等大的得胜，你得了何等大的释放呢？所以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这又回到第一节刚刚讲的，你们若是站立得住，然后呢，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你发现整个这张圣经一共出现三次不突然，一个是不突然的相信，一个是上帝的恩不会突然，第三个呢是在主里面的劳苦不会突然。当我们有了把握这三样，过去我们觉得我们也信过，我们也付出过，我们也劳苦过，但是都突然，结果呢你发现在福音里面全部都可以真正的不突然。所以这就是福音要给我们的。真的，我们相信过很多东西，对吗？我后来才发现，美国人这个像好莱坞这个有一个做电影的叫 DreamWorks。哇，以前你看那个电影啊，看的是一把眼泪啊，花了很多。有的人看《铁达尼号》看了什么，看了几十遍哈，一遍一遍。他们最喜欢看就那个船头，哇，多么浪漫啊，两个，这个，哎呀，然后呢，就好像。其实是它叫做 dream work， 就是你在做梦了，就是我们本来就梦工厂，好，就专门让人去做梦的，什么白雪公主、白马王子，这都梦里面的，好，现实里面不太有的。现实里面就是，哇，你看到就是这些，哇，突然这个又离婚了，这无论他是商界的也好，演艺界的也好，这个明星也好，这样那样，现在已经都不稀罕了。因为现在很多人说，以前这个像六零后打死不离婚，那么现在七零后呢，大概吵死也不离婚啊，八零后呢吵一下离婚，九零后呢不吵也离婚，那么现在呢，真的国家现在，因为我讲过，就是离婚太多了，那么中国现在设一个冷静期啊，他就不是随便批了，你想离婚没那么容易啊，先排队好，那然后呢冷静，冷静到他们最后发现说，干脆就不结婚。真的，哎，我看我有些同学哈，像我们这样六零后，按理来说，这个我有一次参加那个同学会，我一看哈，一半以上离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这把年纪怎么？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叫做喜出望外。我说什么意思？他们说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简称喜出望外。总而言之就，他们说离婚才叫觉悟啊，这个。结婚叫错误了。所以其实我想第一个人间啊，今天下午我们的张师母也特别劝勉这些要进入婚姻进在恋爱当中，真的请你留意，因为人是非常软弱的，他一时的这些的说的话，我想真的提醒我们，对不起哈，我因为那个嗓子做过手术，所以有时候常常会卡住啊。谢谢谢谢。那我想，不单是在相信这件事上，你知道神为什么可信，是因为他不会改变。当他用现在时的我是，这个就是圣经讲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除了上帝一位 地下都在改变。今天我们都同意一个最大的确定，就是不确定。不确定、改变、变化 ，change 成为一个常态。所以，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千万要留意。你也不要觉得都是对方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在改变。我们一天当中，你自己扪心自问，会不会你的情绪高高低低、喜怒哀乐，一天当中不知道有多少改变？所以真的，我看到最近有人又以前说这个情窦初开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现在我看他们说有三种，一种叫情窦初开，一种叫情窦再开，一种叫情窦乱开，这乱七八糟。总而言之，就所以难怪人看婚姻就很像儿戏一样，因为觉得信啥呢？我啥都信不过。那么恩。这个我们昨天下午也讲过，最近出来几个，这是上海第二工大的一个大四的学生。按理来说，你大学都念到大四了，应该也蛮成熟、蛮懂事。啊，这个情绪改变，然后呢，就突然间就跟他老师上课里面他站起来，然后就要老师跟他道歉。其实因为他睡着了，趴在桌上，那么老师就去碰他，叫他把他叫醒。本来是好事一件了，老师出于好意。哇，你看他那个咬牙切齿，杀啊！这个现在有个外号叫杀杀哥，好，他因为，哇塞，后来没办法，旁边的老师就请他吃麦当劳啊，因为老师说，我跟你道歉，我错了，我不应该叫醒你，你放心，以后你放心睡好了，我再也不叫你了，啊，这个，所以我们这种，如果你看手机啊，什么打瞌睡啊，我也不会提醒啊，没有问题了，啊。不，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案例来说，我们以前讲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哎，这种老师这样苦口婆心教你，对吧？那你起码也得尊重一下。很多时候，那个不但这样，像这个女孩哈，我提过那个上海交大那个樊大小姐，那么这明明那个另外一个男生帮她一起，这个花了很多力气帮她写代码啊什么，最后呢，她获奖。结果呢，拿了5000块钱全放到自己的账户，一分不给。男生说有奖金吗？没有。男生后来一查说，哎，好像有了。哦，他说就明明拿了5000，他说就2000块，那现在给你500块。那他说怎么给我500呢？他说因为那个2000嘛，一共那1500我就请那些老师吃饭。还特别用那个豆包，好，国内的这个豆包就做一张那个收据。2000的收据，结果呢？问题这女孩，我想真的怎么会混进交大哈，也有点问题。那个豆包的那个水印都没拿掉，那拿过来一看，你当我傻的？这发票明明是假的，是豆包给你做出来的，你起码你做的也稍微这个像样一点了。那豆包的那个上面那个假的都放在那上面，当然这大小姐现在也出事了哈，那。这种叫坑爹，就现在不但他也完了，这个本来是入党积极分子，现在被取消了。有时候我看到这一点也蛮纠结的，很多坏人开除党籍，我说什么意思嘛？你一开除又回到我们人民群众当中，对不对？你什么意思嘛？总而言之，这个好，那么。辛劳，我们谈到辛劳，有时候真是，我想这种劳啊，现在其实不叫劳，叫卷，就真的是，你看那个公车的广告都蛮怕人的。公车那边做一个 Nike 的广告，他说这个汽车可以在这儿停，但是你不能停，你给我跑。哎呦，这个，你这种风潮哈，叫996007那。有人统计过，真的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人这么爱加班了，就其实也不加班也不行，因为你躺平那一定受境外势力，这个在总而言之你也不能躺平，那你就给我跑啊。但是呢，其实真的是需要留意好，因为你用命去换钱，其实到最后你发现你到底忙个什么。这个是我有一次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在那边传福音，我用1到10做自我介绍，结果呢，那边有一个 他就递给我一个纸条，他说：“张牧师，我听你讲一到十，我很有感触。”他说：“这是我们硅谷华人工程师的一到十的自我介绍。”哎呀，我一看这个进了硅谷，心中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30出头，白发不少。他真的写得很工整啊！哇，写到最后呢，十分苦闷，虚无缥缈。就是他忽然就我忙个啥呢？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呢？就是你有一天会发现，真的所谓这个 ultimate concern， 你这个终极性的意义价值你没有找到的时候，你只看到圣经讲说人生如飞而去，就是眨眼间我们的人生就走完了。让我们再回到摩西讲，是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原初上帝的心意，原初上帝要造的人不是这样的。圣经明明讲，如果你吃了上帝的生命树，你是永远与上帝在一起的，你有上帝的生命，是何等美好和谐的。上帝用伊甸园来表明，上帝给人何等尊荣的位分，你来看守，你来管理，你来治理。但是我们人今天活成一个突然的人生，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是要提醒我们，可以不突然，是除非你听到了福音，你领受了福音，而且你靠这个福音站立得稳。所以我想各位，特别我们当中的好朋友，好，如果你有机会回去，你真是再把这个福音，这个特别是哥林多前书15章，你打开再仔细看，保罗在那里用非常逻辑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个福音的来源是怎么样，我是怎么领受的，我是怎么传的，然后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福音为什么会这么真实。保罗说，当时这么多人看到，500多人看到，我是差不多最后一个也看到。我在大马色的路上，我是亲眼看见耶稣向我显现。但是他强调的核心是这个福音，最重要是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带来真正的盼望。所以如果你靠这个福音，信这个福音，是不突然，必能靠此得救。其实他原来那个站立得住，他真正的意思就是你人生有了根基。那么得救这个词，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能够达到你所信的那个终点，不会半途而废，因为上帝赐予他的，他不会改变。人纵然不可信，上帝永远可信。所以这种的不突然，是告诉你人生你有了根基，人生上帝保守你，带领你到达你信仰的终点，人生你靠他可以脱离罪的捆绑，人生你看到基督好像一个出熟的果子。其实现在如果你种一些果树哈，有的已经出来了一些果子，虽然还没有到秋天，还没有到真正收成，但是当你看到有果子出来，你就知道这棵树是活的，这棵树最后也会结满果子。当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叫做出熟的果子，已经是这样清楚的死里复活了，那么每一个信他的一定跟基督一样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信的不突然，上帝的恩典不会突然。保罗用3个对比，第一个，我本来是一个早产儿，活不成的，神都救了我。我本来是一个逼迫的，结果神居然改变了我。我本来是没有办法，不要说传道，我根本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他连用3个比喻，3个对比，要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他谈到主里的劳苦，因为基督已经得胜，这是一个前提。然后我们需要首先心智上坚固不摇动。我想到我们深智追寻已经整整33诫， 实在不简单啊。为什么童工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看到不但是很多新老，各位看到很多穿的那个这个马甲的，我开始以为是纽约股市跑出来的，好，这个有点开玩笑讲，就是真的就是其实背后有很多的汗水辛劳，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劳苦不会突然。这两天不断听到很多位他们决志信主了，真是从心底里面感觉，哎呀，真的是感谢上帝得了何等大的祝福。这些的同工们的辛劳都不突然。我想到以前这个我们家旁边哈有一个老奶奶，这个老奶奶无儿无女，她虽然姓钱，那个她住的那个那条弄堂哈，上海人叫弄堂，叫钱家堂，其实蛮讽刺的，那一穷二白，啥钱都没有。不过因为这个，就当时最早一群姓钱的人住在那儿，这个老奶奶就靠卖葱姜为生。那个年代的葱姜大概就一分钱两分钱。我记得呢，这个后来我父母嘱咐我说，陆家你要常常去看看钱奶奶，问问看有什么需要帮忙。我到她家一看呢，真的家徒四壁，住在一个小阁楼上面。但是这个奶奶真的是满脸笑容，很奇怪，非常喜乐。你按来说这样一个孤老太无儿无女，生活艰难，每次我问她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她说哎呀，陆家好得很，感谢上帝啊。这个然后呢，哎，我心里想我完成任务了，我刚要走，一把拉住我，来，陆家祷告。哎呦，我想这个他还蛮有力气啊，抓着我。那么他祷告一定要跪下的，那我就跪下跟他祷告。后来发现他一祷告真的知道太多了，为世界教会、中国教会、上海教会，为这个那个，我呢发现膝盖不行了，发麻了，我就大声说阿们，就提醒该结束了，该结束了。后来发现我越说阿们他越起劲啊，好高兴，哎呦，他说阿们才算了，你说阿们不算了。但是其实最感动我的就是有好几次哈，我走的时候他把一个纸包塞到我手里，他说回去交给你外婆。我回去拿给外婆，外婆打开一看，一块钱，有一次两块钱在里面。哇，外婆一看钱奶奶他怎么能够拿，你知道这个一块钱在当时他得要卖出多少葱姜才能够赚到一块钱，那个时候葱姜都一分钱两分钱。外婆说赶快陆家你再跑一趟给他送回去。哎，我心里想跑一趟我又得跟他祷告一回，呵呵，求主怜悯，真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老奶奶啊。我后来在德国留学，有一次妈妈打电话来，太奇妙，她说奶奶那次刚好有个姐妹经过这条弄堂，圣灵感动她，你要上去看看钱奶奶。姐妹上去敲门，没有人给她开，推开门发现钱奶奶躺在床上，她看到那个姐妹跟她招手，姐妹过去，钱奶奶声音已经很轻了，她说我一直祷告求上帝派一个人来，上帝把你派来了，因为我有几件事要交代，你把我这张桌子送给某某人，这几条长凳你给我送给某某人，这一把水壶你给我送给谁，他就放不下，就交代这几件事。然后呢跟姐妹说我们来祷告，姐妹说我跪在她的床边，我跟奶奶一起祷告，祷告到一半我睁开眼发现她已经被主耶稣接回天家了。她说但是我看到她的那张脸这么安详，这么漂亮，这么喜乐，我想到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这么有安全感，为什么他心里面这么有把握，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是因为他知道他一生所劳苦所忙碌的不会突然。人生你绝对不要只看短暂的，不要只看前面短短的这段日子，不要只看着你有限的人生。所以谈到什么是 the meaning of life， 这段圣经提醒我们，第一个，你知道你信了主，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你蒙恩得救了，你走出了突然的人生。第二，你会发现你真明白上帝的恩，这个 power， 这个能力，它改变你，它让你越来越明白，原来你是这么独特在上帝的眼前，原来他要你荣耀他，原来他在你身上有这样美好的旨意。然后你开始知道，你做了很多的工作，不再像过去这样为自己扬名立万，为自己好像希望得着称赞，你在暗中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看到，上帝都晓得。所以我其实记得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的见证，这也是34年前当我做出人生这个改变，我放下过去我的一切，我到这个在帕萨迪纳的这个佛罗神学院去装备的时候，又一次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我坐在那里本来啥都听不懂，因为真的以前大学学的日文，后来呢又学了德文，现在一想怎么都是鬼子的语言啊，也蛮奇怪。当然那个英文其实也叫做鬼子的语言哈，以前我们这个两分法这个这些都是坏的哈，那没想到现在都在帝国主义家乡哈。那么老师真的讲，因为他是个英文的神学院，他讲啥我没懂。哇，到第二天我本来跑去就打算说上他一个小时英文课，然后就离开了，放弃了。没想到那天呢，突然间有一句话被我听懂，老师说，你们当中谁有需要祷告的提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记得那天突然间我觉得怎么我听懂这句话，然后太激动，一站起来呢，老师也吓一跳，因为在美国你不需要那么激动，你就举个手，一看这个同学，我一站起来就慌了，我想完了我讲什么呢，一看全是美国人，哎呀，我想我也不能讲中文，也不能讲德文啊。总而言之，你知道最后发生一件什么事？这个老师看着我，他没讲话，一头白发，一个老教授，就离开他的讲台，就走到我跟前，就在我的面前，就跪在地上开始祷告。不但他跪在那儿祷告，很多同学离开他们的座位，全围着我，全跪在地上祷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到，我说哎呀，我在校园进进出出，无论在中国的校园，德国的校园，我从没有看到一个跟你从来不认识，跟你不一样背景文化肤色语言都不一样，怎么会这一群人这样迫切地为你祷告。我记得那天当我也跪下来的时候呢，很清楚就是这句话在我里面，孩子，我用爱来呼召你，凭信心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召你，我记得那天真是泪流满面，我说我跟你走，上帝，我不再逃跑，不再跑，跟你走。我想但愿我们每一位，你听到上帝对你的心说，回来吧孩子啊，不要再靠自己，你相信我，你相信我的恩典，你相信在我里面你做的事情才会有价值，你的人生能够不再突然。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好，我们同心来祷告。我要请我们的诗班同工一起，同样我们一面来敬拜神，一面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好像早上潘牧师说的，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凡敬拜他的，用你的心灵和上帝的真理来祷告，来敬拜。我们求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我真的再一次，当我们闭着眼睛，用你的心灵，用你的诚实来面向神的时候，我再邀请你一次，若是这几天你有感动，但是你总觉得跨不出这一步的，好不好，就是这个时刻，这是我们这次营会最后一个夜晚，我相信你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定义要救你，上帝定义要帮助你，爱你，你愿意吗？若有这样的好朋友，你到现在你愿意做决定，但是你还没有正式跨出这一步的，我在主耶稣面前，我恳求你，恳求你 与神和好吧，不要活在上帝的震怒当中。你是神所爱的，你愿意吗？用你的信心，靠上帝的恩典，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的救主，愿意吗？若是有这样的好朋友，我请你轻轻地举一下手，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感谢主，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我知道有些位，你们其实已经上帝定义要救你，你何必要与福音擦肩而过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是跟我们每一位关乎你的生死，关乎你的永死跟永生，就是现在，你愿意吗？借着你的举手表达里面的信心，你说上帝，你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感谢你，我相信你，我投靠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吗？若是还有，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这么多弟兄姊妹为你祷告，上帝的恩典要临到你，还有没有？若是我们当中还在挣扎的，劝你与神和好，恳求你与基督和好。我最后再邀请一次，还有吗？若是这样的好朋友，你想想你的人生，是不是你信过突然的，你付出的也很突然，你的劳苦更是突然，除非在福音里面，不再突然。你继续要活在突然的人生里面吗？还是你愿意让福音把这些祝福完全带到你的身上？你愿意吗？若是有这样的朋友，鼓励你不要害怕，不要再纠结，让上帝的恩典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好吗？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让神的祝福充满你。我们得救因为信，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用信心回应，你一定经历上帝的恩典。还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我同时也鼓励哈，这两天你举过手的，我邀请你好不好？这时候你靠主的恩典，你就勇敢地走到前面来。虽然我们的时间已经有点过了，但是我想神提醒我们，我们的聚集，神把它叫称为一群蒙召的人，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是一个祷告的圣殿。今天也是我们的主日，我邀请你就走到前面来。这几天无论你在哪一个聚会，哪一个场合，昨天晚上的也好，今天早上也好，昨天早上也好，或者专题的时候，你决定要信耶稣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前面来，好吗？我们同心为你祷告，我们求上帝祝福你，坚固你，让你靠这个福音站立得住。若是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邀请的，你可以陪他一起过来，不容易，我知道，但是人生总需要走出这一步，好吗？有没有包括刚刚举手的，你愿意吗？感谢主，感谢主。或者你没有举手，但是你这一刻有感动的，你也可以走出来。你这一刻说，上帝，我还有一些问题，我还有些疑问，但是我愿意让我的心靠近你，你可以经历到祷告的大能，感谢主哈。还有吗？我邀请所有我们的福音朋友哈，你都可以出来，你会经历到祷告的大能，感谢赞美主哈。就到前面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愿上帝祝福。还有吗？我们当中所有的福音朋友，只要你愿意，你愿意接受神的祝福，你愿意把心靠近神，都可以到前面来。 天父，我们恭恭敬敬，把无论是到前面来的，坐在座位上的，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怀抱当中。主啊，你何等喜悦我们过去在外面流浪的，如今回到天父的怀抱。主啊，因为你的爱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你的恩典何等浩大。主啊，你洗净我的罪，脱离了，让我脱离了一切罪和死的捆绑，让我可以穿上耶稣基督公义洁白的衣裳，让我可以再次被称为上帝眼中的同人，神荣耀尊贵的儿女。主啊，何等感恩，谢谢你，求你特别施恩祝福今天在你面前所站立的每一位。主啊，你知道他们的人生，你不但知道他们的过去，知道他们的当下，你更知道他们的未来。当他们凭信心把自己交给你的时候，上帝，你断不会辜负他们所交托在神手中的。你不但拯救他们的灵魂，主啊，他们前面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有主的恩典充满，主啊，有主的圣灵在他们当中来引导带领，使他们更清楚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他们所信的是谁。主啊，求你恩待他们，更求主你也使用他们，因为每一位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不但是成了基督的儿女，基督的门徒，他们更是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主啊，你祝福他们，也让他们成为他们家人、他们父母、他们配偶、他们孩子、他们同学、他们同事、他们周围的邻居，每一位接触到他们的，主啊，你使用他们，都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主啊，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你天天加添身心灵的力量给他们。主啊，孩子特别奉主的名，你保护他们，保守他们，使到他们达到信仰的终点，看见上帝全备的救恩在他们身上完全要实现。谢谢主，也祝福每一位我们当中，也许还有一些位在纠结在挣扎的，主啊，愿主你继续向他们发恩惠施怜悯，使到他们有一天心灵的眼睛打开，看到真就是主耶稣，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他们最知心的朋友。主啊，求你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位，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恩惠满满的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特别与今天凭信心来到天父面前的，你祝福他们，恩典临到他们。谢谢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哈，我们为他们把荣耀归给神，感谢赞美主。好的。